子啊。那圣灵的果子啊，是从圣灵而生的，圣灵是看不见的，是在我们生命的里边藏着。那果子呢，是一个外在的，看得见的啊，不但让人看得见我们的生命的改变，而且呢，果子还可以滋养别人啊，别人吃了以后得营养，得帮助。所以圣灵的果子如果从我们生命中长出来，那呢，荣耀神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。另外呢，也能够啊帮助人来认识主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来思考这个啊圣灵的果子这样的啊很重要的真理啊。我们今天呢，来思考仁爱。我们讲到爱。啊、我们都知道爱是很重要的，我们都知道神就是爱、啊、这整本圣经就讲一句话，用说三个字的话，神就是爱，整本圣经就讲的这一件事、啊、讲到神怎么样爱我，神为什么是爱，神的爱是怎么表达的、啊、神的爱的高潮、啊、就是借着耶稣基督、啊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感谢主，神既然这样爱我们啊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，到底什么是爱啊？稍微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屏幕显示有点问题。好，我还有一个 slide 给大家显示。所以大家看到屏幕是吧？感谢主。那爱是什么呢？爱就是把让被爱的人、被爱的对象得到最好的、最需要的，一个简单的定义啊。这个爱是讲起来啊容易，我们也都知道什么是爱，我们都能感受到什么是爱，但是把它描述出来的话呢，不是那么容易啊。这个呢，也是一个不完全的啊一个描述。所以那让我们要爱孩子，我们要让孩子得到最好的，他最需要的啊。我们爱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最好的给他，他最需要的啊。如果他生病了，我们可能看他比较需要的是啊，需要啊能够给他送饭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那什么是最需要的呢？什么是整个人类每个人都最需要的呢？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这个是我们一起来讨论的。也有的时候，我们给孩子，我们认为他们最需要的东西，但是是不是真正他们最需要的？啊，是不是我们认为他们最需要的，还是神认为他们是最需要的东西？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否则的话，如果我们给了他东西，啊，不是我们认为他最需要，但是神不认为这是最需要的，那呢，我们不是爱他，我们是恨他，我们是害了他。那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啊、讲到爱呢，我们先要从源头开始讲起，神就是爱啊，所以爱的源头是三位一体之间的爱啊。讲到三位一体啊，有一个故事，有一次呢啊这个奥古斯丁啊，在海边啊，在沉想，在沉思，想把这个三位一体之间的奥秘啊想得更清楚。哎、他突然看到一个小男孩在海边、啊、拿一个水桶在往从海里头提水，往一个他挖的一个洞里面倒水，他就很好奇，他说、哎、你为什么把水倒到这里边去啊？啊，这个小男孩就说了，说我要把整个大海的水都倒到我这个洞里去。哇，他就想这个真是，哎呀，太幼稚了。他就马上说，你知道这个洞是盛不下这个整个大海的水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那这小男孩就跟他说了一句，说那你也知道啊，三位一体真神的奥秘是你这个有限的小小的头脑盛不下的啊。你三位一体真神的奥秘呢，是无限的奥秘啊，是我们有限的头脑呢 不能够完全测度的，不能够完全明白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启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把神三位一体之间的爱啊启示出来啊，所以那才是爱的源头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啊，你已经爱我了。耶稣这样祷告，跟天父这样祷告说，在创立世界以前，这个世界还没有的时候，你已经爱我了。所以爱的源头是父与子之间的爱啊，神在三位一体之间的一个啊爱的关系啊。所以圣灵就是爱啊，神就是爱。我们先讲圣灵，今天讲圣灵与爱。那圣灵就是这个爱的一个表达啊，一个显现。耶稣基督因升天以后啊，升天以前说要差派他回到天家以后要差派保惠师圣灵啊来。圣灵来做什么事情呢？在罗马书啊就讲到说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所在所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这样的显明出来。但是这样的爱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成为我们心中的感动，成为我们的经历？那是圣灵，圣灵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所以圣灵就是爱。那么再看天父就是爱，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约翰福音，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啊！这是耶稣讲的。所以约翰福音讲到啊，父是怎样爱子呢？把万有都交在耶稣的手中，给赐给他一切的权柄啊。父怎么样爱子呢？把他要做的一切的事都让耶稣知道啊。所以父是这样的爱子，在创立世界以前父就爱子了。所以父与子之间的爱是一切世界上一切爱的源头。那你们说，哎，不对啊，我们说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说神爱世人啊，那神爱世人这个爱啊，不是应该是绝对的吗？应该是啊，是一个中心吗？今天呢，神要告诉我们啊，父与子之间的爱是一切爱的源头，一切爱的中心。那到底神爱人这个爱是怎么摆在什么位置呢？我们一定要把它摆对位置。如果位置摆的不对的话呢，我们会犯很大的错误。所以我们看耶稣是爱，所以耶稣怎么样爱天父呢？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一节就讲到说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啊。把它，对不起，我把声音调一下。大家听的声音清楚吗？
清楚的。
清楚哈，那好，好，我们继续讲，对不起啊。耶稣说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啊。耶稣是怎么爱父的呢？他是绝对的顺服，并且叫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所以耶稣是爱，耶稣爱天父，天父爱耶稣，耶稣做一切父所吩咐的，为了要把父的荣耀彰显出来。那天父把万有都交在耶稣的手中，要加给他最高的荣耀，是万妻当跪拜，万口当承认。那现在我们就讲到说，那神爱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叫赐下他的独生子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神爱我们，跟父子三位一体之间的爱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说那是源头，因着父爱子，所以神就爱子的所，神借着子所造的啊，最有荣耀的、有神的形象、神的样式的人，啊，成为神的心腹，成为耶稣的心腹。所以神为了让耶稣的心腹成为完美、无有瑕疵，神就这样的爱我们。为我们牺牲，啊，要让我们得荣耀，要借着我们他得荣耀。所以神爱我们，救我们，啊，他是要让我们去爱他，去荣耀他。所以神不是啊，爱人是这个是中心，是绝对的，是父子之间的爱是绝对的。那神爱我们是因为神爱天父爱儿子，所以才这样的爱临到了我们。对，神爱我们也是有要求的。什么样的要求呢？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到第六节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啊，最后这个红字很重要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所以神爱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，这是为什么神爱我。神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可以献给耶稣。所以这短短的第一章的十几节圣经里边，三次讲到使他荣耀的恩典可以称赞，在第十二节啊，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。他做的这一切啊，拣选我们、赦免我们、借着爱子的血啊得蒙救赎啊，这一切就是要让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让神的恩典可以得到彰显，可以得到称赞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四节，神赐给我们圣灵，让我们成为将来在天上有基业，成为凭据。目的是什么呢？他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神爱我们，救我们，是要我们去爱他，去荣耀他。 那你们会说，哇、啊、神爱我们原来是有条件的、啊、原来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去爱他，好像这个神不是很自私吗、啊、神爱我们目的是让我们去爱他，不是自私。对于人来说、啊、我爱你、啊、为了你使你更爱我、啊、这是人。但是神他是爱的源头，他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爱他，能够荣耀他。因为只有当我们爱他荣耀他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最大的经历他的爱。如果我们不爱他，不去荣耀他，我们就不能够得着最好的。我们刚才讲爱是让我们得着最好的，最好的就是与神连接，借着信他爱他，我们可以与他连接。所以神爱我们，神这样的爱我们，要让我们去爱他，让我们去荣耀他。神是祭邪的神，所以如果我们不爱他，我们去爱世界上其他的东西，任何的东西，不管这个东西、啊、是听起来很好，或者是、啊、很有意义，或者是对人类很有贡献、啊、有 很多的、啊、人说好，在任何神以外的东西、啊、都是偶像。所以爱只有两种，是以神为中心的爱，是以神为我们的、啊、目的、啊、要把神与人，要让这个人，我们被爱的人跟神连上关系、啊、以神为中心的爱。还有一种呢，就以其他任何东西为中心的爱，以这个世界上名誉、啊、我们做科研，我们为了得着诺贝尔奖金，诺贝尔奖得到名誉，听起来也很冠冕堂皇啊，也没有什么大的错，也不是去啊做一些啊见不得人的事。但是如果这样的我们去做这样的事啊，去这样的用这样的动机去做这件事情，做科研本身没有错，但是你的目的是要荣耀神来做。你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你得到荣耀，你的目的是只是让你的孩子，我们教育孩子没有错，我们给他投资啊，带领他让他学得好，让他成绩好，让他上好的学校，这些都没有错，本身都没有错。但如果这就是你的中心，你的目的，那就是偶像。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要与神连上，都要与神有关系，都是为神而做，为荣耀神而做，否则的话就是拜偶像，就是啊遭到神的祭邪啊。在这里呢，我用了这个嫉妒的嫉啊，神是祭邪的神，中文的翻译呢把它翻成那个忌讳的忌。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，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神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所以爱神就是以他为中心的生活，恨神就是以其他任何的东西为你的中心啊，就是恨神。对，我们不是爱神就是恨神。那我们为什么用这个忌邪的，用嫉妒的忌呢？啊，原文这个是 jealousy 啊，就是好像是我们都不喜欢听这个嫉妒这个字，因为嫉妒这个字呢已经被扭曲了啊。但是神的嫉妒啊， 是你得不着他要给你最好的东西，他心急如焚。他说你我是最好的，你不去跟我有关系，你去跟这些世界拜偶像啊，听这些谎言，受欺骗。他心里急呀、啊，他恨，他这样的嫉妒，他嫉妒的是你得不着最好的东西。人呢，把这个嫉妒扭曲了。当别人得到好东西的时候，他嫉妒。但是神是因为你没有去爱他，没有去听他的话，你得不着最好的丰盛的生命，他心里嫉恨，啊，恨不得你得到最好的。这是我们的神，所以他的嫉恨也是他爱的另外一种表达。所以让我们呢，要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要讲呢，爱人啊，我们自己要爱神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摆在，把神摆在我们的生活的中心。我们可以做一切的事，但是我们是为荣耀神而做。那我们说爱人，什么叫做爱人呢？刚才讲的说爱人就是让这个人得到最好的。那什么是最好的呢？不是我们认为最好的。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认为儿女要得到最好的啊，我们花很多的功夫让他们啊学习好，要补习，要学一些啊课外的活动，这些都本身没有错。但是最好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给他的话，而你用了其他的一些世上的东西让他去追求了，让他由于追求那个东西得到满足了，而忘记了去追求神，那你不是爱他，你是恨他，你是害了他。所以一切不能够使人得到神的，不是爱他。我们有时候给人一些好东西，我们自以为这是好东西，我们也觉得哎，他一定对他有帮助，那我们一定要小心。唯一的好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，没有一样好处是在耶稣基督以外，没有一样好处是在神的爱以外。如果你给他一样东西使他远离了神，那你不是爱他，你是恨他。用这个标准我们来思考，你爱你的儿女吗？我想每个父母，正常的父母都爱我们的儿女，但是你今天神要提醒你如何正确的按照神所要的去爱他，把最好的耶稣带给他，那是真正的爱他。你在教会中，你爱你的弟兄姊妹吗？我希望啊，在我们恩典堂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不是一团和气啊，你好我好他也好啊，我们就是啊，不要去啊讲出啊他做错了，我不要讲啊，也不要去告诉他那个，不，只是啊我们和和气气的，这样的爱不是爱他，而是恨他。当你看到弟兄姐妹有软弱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要为他去祷告，那就是你的责任。你要让他悔改，你要借着你的祷告让神圣灵感动他。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你觉得有必要，你亲自去找他，一对一的直接去找他，按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原则，当你看到了这个，看到弟兄有一些问题，有一些 拦阻，有生命中有一些软弱，有一些与神的关系不正常，神让你看到了，那就是你的责任了，你就成为他的守望者，你要迫切的为他祷告，不要上来就去讲，因为你还没有明白神的心意。当你被他祷告一段时日，如果神圣灵感动他了，纠正了，感谢赞美主，你就不需要再去提他，不要再去跟别人讲。如果经过祷告以后你还是有一个负担啊，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啊，一定是私下里，一定是一对一的啊，你去跟他讲，弟兄啊，这件事情啊，我看啊，圣灵圣经是这样讲的，我不知道你这样做啊，这个是不是啊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不是符合圣经。我不要上来说你这样做是错的啊，做一个定罪，而是帮助他啊，一个谦卑的姿态啊，我看好像这块这样的有点问题啊，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。也可能是我看错了啊，我如果看错了请你来告诉我啊，我要向你道歉啊。如果哎，我们一起来寻找神的旨意，在这件事情上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啊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啊，这样帮助以后有两种后果。一种后果是啊，确实是他错了啊，他也承认，他也愿意去改，好，那你就感谢赞美主啊，再不要跟任何人讲这件事情啊，一起为他祷告，一起的啊来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就好了。第二种后果是，如果你讲了以后，最后经过寻求，经过查验事实，发现你看错了，哦，你没了解整个的情况，你把这件事情呢啊没有调查清楚，是你的错，是你没有看清楚，你没有理解神的旨意，那这个时候你要向他道歉。你说对不起弟兄啊，这件事情呢我没有了解情况，我对整个的情况不了解啊，我错怪你，请你原谅啊，我们还是好弟兄，继续的同奔天路啊，这是第二种情况啊。第三种情况呢，如果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啊，啊，不认为自己有错，你呢圣灵的感动，你觉得啊确实是需要纠正，你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他好啊。首先对不起我再讲一下，你做这一切是出于爱，是出于让神让他能够跟神恢复关系。如果你不是这个动机，你 一句话也不要说，一件事情也不要做，你先自己去祷告，你去找他是为了对方的好处，是为了把神的爱带给他。如果第三种情况是你们还是不能够说服对方啊，那没关系，那你可以跟他说啊，哎，你也把你的道理讲出来啊，我呢觉得圣经的是这样的，那我们好不好，我们再找一两位属灵上成熟的啊，而且呢是不会去传谣言传闲话的人，我们呢再找一位，我们一起来查考，一起来查验，看看到底这件事情啊是我的问题呢，我看错了呢，还是我们中间啊有些什么误会啊。如果第三个人在一起祷告寻找啊，如果最后啊，可能还是两种结果，一个是啊，这个真的是这个弟兄有问题啊，他也看到了，经了这样的一起的来啊第三者的那个 介入，啊，神圣灵感动他，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就停留在你们三个人范围之内，啊，不要再把这件事情扩散出去，啊，还有一种情况是，最后一查验，哎，还是你看错了，那你要向这两个人都要道歉，啊，说对不起，弟兄，我看错了，啊，这件事情呢，哎，我没有看得全面，啊，也是过去。那如果经过第三个人呢，还是有不同意见，而且你跟这个你请来的人是有同样的看见，而且这件事情呢是很大的事情啊，影响很大，那我们就要带到教会，按照马太福音带到教会去啊，那请教会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，一起来求寻求神的带领。所以这是啊，恩典堂神给我们爱的模式。我们愿恩典堂啊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在主里边彼此相爱的教。那彼此相爱是要把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每一位。当你看到啊，弟兄软弱了，不常来教会了，你要为他祷告，那是神让你看到的，你要能够鼓励他啊，能够关心他，因为你知道他需要的是神的爱，他需要是跟神的关系。所以爱人就是让这个人得到神，你爱你的儿女就是让你的儿女得到神，你爱你的妻子丈夫就是让你的妻子丈夫得到神，你是他们最需要的。我们爱世人，我们怎么爱世人呢？我们要传福音。昨天啊，我们这个校友有一个啊分享，刘牧师啊，南卡，我希望有机会请他来给我们分享。他就讲到神就把一个感动放在他心中，他觉得我要去传福音，他怎么传呢？他就到 Walmart， 到 Sam Club， 带着他的孩子，带着他的妻子，逢人就讲 Do you know Jesus love you？ 就这么简单，5000多人啊被他传过福音。我看到他们昨天分享的喜乐和平安是从神而来的，因为他爱灵魂，爱神所爱的，他要把世人最需要的耶稣介绍给世人。当听他分享的时候，我想到我自己，神就责备我说，你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。当年我也记得，我也带着我的老二，然后在餐馆吃饭的时候也跟别人讲福音，也逢人就讲。但是来牧会以后，特别是这一年多的时间，心里冷漠，没有那个火热，没有看到灵魂，哇，这是他要下地狱的，是神所爱的，他需要耶稣，他需要听到耶稣爱他。愿恩典堂只取把起初的爱心找回来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宣教的教会，彼此相爱的教会，让圣灵在我们中间，仁爱，真正的仁爱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，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洗脚，没有彼此的指责，彼此的责备，彼此的推脱论断，连这些从恩典堂除去，我们看到的都是神在我们恩典堂每个弟兄姊妹生命中的恩典作为， 为这样的作为来感谢神。愿圣灵在我们中间这样自由的运行。所以耶稣基督是爱，天父是爱，圣灵是爱，愿父与子之间的爱借着恩典堂流出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就是爱，你爱你的独生爱子，你要让我们成为圣洁，不有瑕疵。主啊，我们向你来承认，我们亏欠了你的荣耀，我们没有去爱你。主啊，你说过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是可咒可诅的。主啊，求你饶恕我们的罪，我们从今天开始专心爱主，我们的全家专心爱主，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充满神的爱的教会。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谢谢牧师，感谢主，感谢牧师的信息，我们让我们恩典堂是满的神的爱。下面是一首回应诗歌。